兄姐妹早。在这里先给大家拜农历新年好。知道我们教会昨天也有很好的庆祝活动，很多弟兄姐妹都来到这里，很多新的朋友也来到这里，真是看到神这样大大的祝福这个地方，祝福这个教会，也兴起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愿意到他面前来服侍哈。我们今年各样的事工都这样蓬勃有力的开展哈，然后看到各样的同工在各个岗位上忠心的服侍，真的是感谢神。那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这是第三篇信息，是我们在继续圣灵的工作这个主题下面分享的第三篇信息。好，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第一篇我们在讲到是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八到十五节那里，我们讲到圣灵，耶稣告诉门徒们在他离世之前，告诉这个圣灵保惠师要接替他在世上所做的工作，他在就是那拯救灵魂寻找失丧的羊的工作。那圣灵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带领人回转向神，在那里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为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当我们因为罪，因为渴慕义，因为对神审判的这样的战惊，我们来愿意来回转，我们愿意来省察自己，让圣灵光照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来回转向神。当我们回转之后，圣灵还要做那第二个工作，就是他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并且进入那一切的真理，就是蕴藏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神的爱、神的拯救、神这是个世界的计划，和我们和人与神如何同工。这是当我们在回转向神的时候，圣灵会进一步教导我们如何去做合神心意的孩子，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今天通过这几节经文呢，我们继续看主耶稣关于圣灵的教导，也就是他要离世之前呢对门徒们说的最后几番话。当然这番话的背景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舍己，已经复活，显给门徒，显给众人们看，在他要升天进入那荣耀在父神的宝座前来与我们在那里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这几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的四到八节。好，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使用这个教会，谢谢你有权柄给基督徒，给我们做你那荣耀的儿子和公主，王子和公主的身份，可以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来将万事带到你面前求。哦，主，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和权柄来与你同工，做那拯救灵魂的工作，也使用孩子在讲台上能够分享你那荣耀的得胜的信息。在这时候我们就恳求圣灵再一次来洁净，再一次来膏抹，来使用这个地方，使用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间，让我们说的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在同感异灵的时候，我们更摸着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更知道你让我们在这世上如何行。主，我们就求你的能力在这里，你的荣耀在这里，让我们只看到神耶稣自己基督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在这里讲的或是说的。主，也求你这样的能力复辟孩子，让孩子所说的都蒙你悦纳，也洁净孩子的口，真的是来所说的也都真的是讨你喜悦，能够将你的按照你的正义来分解真道的时候，让我们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小羊们在你里话语里被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这几段对话，我们看到第 一章的四到第六节，我们很有趣的看到这里主耶稣跟门徒们再有这样的两个对话，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好，预备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第一章的四到第七节，也就是主耶稣在继约翰福音14到16章之后，他应许降应许赐下圣灵了之后呢，给予门徒更加明确的指示。在这里主耶稣告诉门徒了两件事情，第一件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第二件就是要等候。他还简单的描述圣灵降下的情形，就像施洗施洗约翰用水给众人浸了悔改的洗，那圣灵将会用我们肉眼取那肉眼看不见的形象呢，但是在灵界里十分真实的给全人基督徒们，我们也进行一个灵洗。在这里主耶稣强调，那这个洗的目的呢，就是赋予我们能力为主做见证。这次接下来的对话呢，又有点像插曲，门徒在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个好像有点答乎所问哈。主耶稣一直在想要在讲灵洗的事情，在讲神国的事情，可是门徒们他们没有问这些灵属灵的事情，反而问起耶稣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带他们一同进入这个荣耀哈。这也是给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中也一个提醒，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渴慕虚荣经常带到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对这世上的荣耀有过分的关注。这是门徒们的毛病，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肉身都容易犯的毛病，当然我也不例外哈。门徒这样的问话，他们看到可以反映出他们对神国的意识还是蛮狭隘和属世的。他们希望主耶稣呢，就把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或许就是在那时候更希望，那就是以赛亚书66章所说的新天新地从此开始了，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悲哀，因为是那时候神与人同住了。但是主耶稣说了，父凭他自己权柄所定的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要关注的是神国的事，让我们主耶稣关注的是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高度，能够进入他的眼光，能够看见神国里的真实。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物质享受的时候，主耶稣愿意说，孩子，这些不要求什么，穿着什么，这都是外邦人的所求的。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所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要知道，那所见的只是暂时的，所有的一切都将废去，但神的话语不废去，那所不见的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真的弟兄姐妹，神量给我们的物质环境或者是地位，我们现在的身份只是手段，暂时的，它不是目的。主耶稣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成就，要扩展神的国，来继续在这世界上做那拯救灵魂的工作，来为主做见证。 那在第下面的第七节呢，主耶稣又告诉他们再一次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把属神的事交给神来办来处理，我们不需要月份推算主的应许在何时实现。是的，神会要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他有他的时间，亡国的以色列人也在1900年之后经历了漂泊，各样的苦难，被世界从这里扔到那里。在1948年5月14日也奇迹般的复国了，他们经历了几届的中东战争，总是以寡胜多，化险为夷，而且战胜了周围几个国家联合的进攻。这是一个成绩，这真的是一个神迹，但是神有自己的时间，是门徒们当时所不知道的。也是的，主耶稣也会要带着极大的荣耀再来回来，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他还要建立那新天新地新的秩序，从此神与人同住，但是他有他的时间，他要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在他的时间里，顺服在他按他的权柄所定的日子环境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他要告诉我们，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为主做见证。正如传道书中3章所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也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好，我们在今天继续我们的主题圣灵的工作之前，因着我们解经的缘故呢，我们要看到在这耶稣讲到圣灵赐能力给我们做见证之前，他叫我们的学到的两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知道神会让合适的时间发生的合适的事情，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做那该做的事。那最后一节其实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哈，就是第8节，我们再如果有可能哈，我们再一起再将这一句话来一起读，而且可以背下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给我们赋予了使命，他也将给我们赋予这样的能力。这1章第8节这样说。一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主耶稣明确地告诉门徒们，他离世之后，他要门徒们所做的，也是后代历代基督徒们所做的，就是要做见证，而且圣灵降下就必赐给他们能力，为他在各种环境中做见证。做见证这个词其实原文是殉道者的意思，殉道者 Martyr， 就是当我们就是神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为主用生命做见证，为主用我们的生命来捍卫，来持守真道，以至于为主献身。因为耶稣他也是这样为神的真理而献身呢，这就是主耶稣在离世前最后要嘱咐我们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你给自己锁定的目标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定的？因为人自己所谓自己定的目标，就会变成人常常思念的事情，也是他自己心目中看为极重要的事情。人锁定的目标也会影响人的行动，好的目标带来好行动，不好的目标带来坏行动。崇高的目标给人的一生带来蓬勃向上的动力，平庸的目标比如苟且活着而已吧，夺走了人的生气。我们都渴望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认为神将永生种在我们心里。这也就是标杆人生中标杆人生这本书这么畅销的原因之一人们愿意渴慕价值，我们愿意渴慕有一个目标，一个崇高的目标，可以为之而努力。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愿意让主耶稣给我们的目标成为你人生的目标吗？就是用生命来持守，来见证神的道，成为神真理的捍卫者。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呼应了他在马太福音28:18-20所说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这样的委任，传福音这样的委任之后，他也给我们施加能力，说圣灵降下了，你们必得着能力。主耶稣知道这个托付是极重的，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他也知道这个撒旦如同塞我们，如同在塞麦子，他也知道魔鬼如同那吼叫的狮子在向我们咆哮，来让我们惧怕。所以他说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来为我做见证。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能力呢？当然是力不能胜的时候，当然是我们的托付大于我们自身能力的时候。主耶稣也知道，主耶稣也看见，他就是要在这时候通过圣灵叫给我们这个能力。但给我们这个能力之前呢，他要我们更先首先有一个委身，就是愿意委身在他的托付里。就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马车，我们有很多匹马，这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再往前走，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操纵这个方向盘，我们可以走，可以往哪里走。那这个能力呢，主耶稣要加给我们这些 horsepower， 这些能力是要他在我们能够推动我们，鼓励我们在十字架路上而前行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控制盘，我们自己的走向，我们自己心思意念，我们看看左看看右，我们说的这里也好那里也好，那这个能力，我们这个方向盘打不中的时候，这个能力不仅不会彰显，而且会怎样？我们就翻车了，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委身就是这样重要。这个能力是加在我们确定我们要往哪里走之后，这样一个能力是彰显在我们能够委身在神的托付里的这个能力。当我们看见世俗，我们看见被这周围的事情吸引的时候，我们不仅行不出这个能力，而且我们会这样牵绊，会这样的各样的牵绊，我们就有这样的 tension， 我们不仅走不动，而且 会这样在生命就这样的失败，这样的垮掉。你愿意有这样崇高的能力吗？你愿意让神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运行在你身上吗？这个能力将支配我们为主做见证，这个能力也支配了历代的基督徒为主做见证。这种能力带出了从门徒到以后的圣徒们，他们在感性、在理性和在属灵层面上的不一样的突破，他们成了不一样的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记录的就是所有的门徒为主做见证的行和传。在感情上，我们看出他们走出了对当时政治和宗教领袖的恐惧，他们对人身安全的恐惧，他们对物质未知前途的恐惧。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开始传讲神的道了，那也是在圣灵降临之后，在五旬节之后。在理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神爱和神全备的救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彼得第一篇的讲道就是很清清楚楚的讲全备的福音，一个渔夫讲出全备的福音，这就是神能力在他身上的彰显。他们门徒们不仅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而且从向东向西，用他们所有的一切，甚至用生命见证了神的道的真实和可信。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我们在而且在属灵的层面，他们的见证时常有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道，而且是神将得救的人数一次一次加给那在逼迫中的众教会。在逼迫中，门徒们和早期的信徒们就这样为主殉道了。公元42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被希律王用刀杀死殉道，这记录在使徒行传12章1到2节。他是十二门徒中第一个殉道的，也是十二门徒中唯一有圣经记载的，底下就因为都是相传。彼得在罗马要求道钉十字架，为主殉道了。安德烈到了今天相传的土耳其，在那里被钉 X 型的十字架殉道了。约翰在拔摩岛被流放，独自一人在那里老死。菲利到了吕底家传道，有说他钉十字架殉道，也有说他被石头打死而殉道。巴多罗买往阿美吉利亚传道，最后在那里被斩首示众。多马往印度传道，在那里被矛刺死殉道。马太相传他去埃塞俄比亚殉道而死。亚非利的儿子雅各相传去了波斯，在那里用棍被棍和石头打死了。称为犹大的达太去了波斯，在那里殉道。分锐党的西门和称为犹大的达太一起去了波斯，也在那里殉道。保罗知道去罗马凶多吉寡极少，可是他愿意让福音传到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传到当时的统治者的耳朵里。他在罗马坐监，而之后被秘密砍头，路加被吊死，巴拿巴被烧死，马可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在亚历山大被棍棒打死。门徒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因为他们顾念那所不见的，他们顾念那天上的事，他们顾念那灵魂上的事，也就是耶稣主耶稣托付他们的，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不仅门徒亲眼见过主耶稣的门徒效法耶稣，自耶稣的榜样为主殉道了，早期的基督徒更是在各种经济政治压和宗教的压力下，为主用生命做着那荣耀的见证。下面我们可以听几个他们在殉道的之前跟 审判者的对话。第一位在罗马斗兽场被狮子吞吃的是安提阿的Ignatius 主教，他这样说，如果你对我保持缄默，我将继续传讲神的话，倘若你转意要索取我的性命，那我将成为超越此生的神的声音。当他被训，马上就要被投入斗兽场时，他说，现在我开始真正做门徒了，烈火、石架、野兽、断骨或者截肢到我这里来吧，这样我可以与主耶稣更靠近。当罗马行政长官先是威逼利诱，后来威胁一直在教会里服侍的寡妇 Felicitas 和他的七个儿子们，若不放弃信仰，就要被在城市七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斩首的时候， Felicitas 这样说，你们在浪费你们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们知道只要我活着，就一定用真理击败你们，倘若你们杀死了我，那么我的死将彻底的来印证我信靠的真理，彻底的击败你们。他们就这样殉道了。在法庭上，当法官告诉 Polycarp 主教只要否认并诅咒耶稣就可以得到自由的时候，Polycarp 说，我服侍耶稣86载，主从来没有恶待过我，我怎么能诅咒那拯救我的主呢？当法官威胁他，若不离弃信仰就要被活活烧死的时候， Polycarp 说，你所点的火只能持续一会儿，但地狱的火将永远的烧着。当他被绑在柱子上马上就要焚烧的时候，他这样跟神大声的祷告说，全能的拯救主，我谢谢你让我配得这个时刻，就是让我一起来品尝你所想的苦悲，一样的殉道，为此我称颂称荣耀你的名。这只是早期基督徒们英勇殉道的几般，略见几般，殉道者的血震撼了那一代人，殉道者的血证实着耶稣基督的真实，神的救恩的可信。基督教在各种逼迫中这样传播着。真的弟兄姐妹，当有一个东西我们宝贵到可以愿意用生命做代价来持守，来保，来存，为此而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将是何等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就将如同这些殉道者一样，是大有可而有可畏的。世界能拿走我们什么呢？最多不就是生命吗？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是神来用，来使用，来使用，来拯救灵魂，成就那拯救失丧的灵魂，来扩展神的国度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若没有神的许可，恶者不能动我们丝毫的时候，我们的活出的生命就是那属天的生命，就是陈瑞曾牧师所说的降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目光远光，我们的目标是有鹰的目标，是属天的目标，是神所要给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生命的动力是从神而来，圣灵加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就将是全然来荣耀神的，我们的全然来委身一个崇高的一个品质。殉道者的血这样的流着，他们也带来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就是相传在康斯坦丁煎熬打 Melvin Bridge 那场战争之前的一个晚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了，告诉他要在士兵的盾牌上面刻上有基督十字架的符号，这样神必与他一同征战。他这样出于这样的顺服，他做了。 不是符号有什么能力，乃是神与他一同征战，神要用康斯坦丁这个手来彻底扭转教会被逼迫的这个划时代的一刻。康斯坦丁胜了，他在得胜之后统一了罗马之后，宣告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基督徒流血的见证期结束了，帝国教会期开始了。在这个教会期，门徒们、信徒们不再为主来流血殉道了，教会的地位也被高升到可以再一次来暗立君王。教会的领袖们被认可，他们也给予了这样的自由，可以查考研究圣经，来这样的各样做神学研的研究。就在这个时刻，各样的神学家们出现了，包括奥古斯丁，他们都写下了为基督教早期的神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但是也是因为在同样的时刻，这样运行在基督徒们心中的大能大力，从圣灵来的能力，让他们也对罪极其敏感。当他们看到因为基督教成为国教，人们大批的来涌入的时候，他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说一个又窄十字架上行在十字架载路的这样的机会，寻到这趟载路的人，耶稣说是那少的。可是当被人这个路被扩宽，门被扩宽的时候，人们急需来涌入的时候，他们是在目的又是在做什么呢？他们是要为这个被世界认可，他们是为了被这个通过宗教来赢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身份呢？还是他们要学习耶稣，背着十字架来为主做见证呢？基督徒们这样的呼喊，这样对罪的敏感，带领他们放弃荣华，放弃地位，他们进入了修道院，在那里来专心的来仰靠，来称颂，来研究神，也在那里来这样继续来教导下各样的下一代的门徒。当教会因着被高抬，当教皇因着能力开始腐败的时候，基督教进入了一个腐败期。教皇的位置，主教的位置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主教们竟然可以在打着要为神来持守单身寡身的幌子，可以生各样的私生子的时候，当皇帝们可以来左右教义，可以来左右基督教信仰各样的教条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又再一次运行在他的圣徒身上，他们呼吁我们基督教有祸了，我们要改基督教，我们要改我们的教义，我们为什么要买各样的赎罪券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要因信称义吗？这就是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那位宣教士。历史这样的教训在很好的被Baron Atten 这样一个历史学家这样总结了，他说绝对的权威会带来绝对的腐化。基督徒们也看到了，当任何一个好的东西被这样的高台，可以有这样的权力来左右，来可以甚至左右生杀定夺的时候，人出于对权力的欲望，对渴慕，出于对地位的这样的渴慕，可以这样做出打着宗教的旗号， 可以做出这样有损于神的名的事情。在历代帝国教会期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这样看到了这些的罪，看到了教会存在的危机，在圣灵的大能的带领下，对世界对整个教会做出了这样的呼吁。好，我们的人类历史，神靠着人，靠着是在圣灵的带领下，继续一直写着他的历史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他自己的历史。政教分离、政教合一后的后果，被这样的圣徒们因着对神的委身。他们看到了宗教从宗教来到破坏迫害，带领清教徒们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也设立了政教分离的体制，也就是在政治和经济，在政治的管理和教会的管理将不再合一，这样淡化了教会的这样的能力，同时也真的是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一个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为主做见证呢？我们或许不需要用像在逼迫期殉道者流血这样的壮烈的为神殉道，也不会有像在帝国时期殉道者这样的清廉和廉洁和清高来为神殉道。我们在这时候，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做呢？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看到信仰被边缘化，我们看到有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引人行善就是好。我们也看到本来出自于研究神受造之物的运作规律的科学，被人用来高举人自己的智慧，来高举人的逻辑思辨，来抵挡神，以进化论为首领。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人用心理学家，用心理学告诉我们，你只要感觉好就可以，只要你自己的感觉好，就什么事都可以行。我们怎样持守神的真道呢？我们怎样能够这样不时的警醒，来在一起在委身于神的托付，也靠圣灵的能力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呢？这也是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反思，一起来提醒，我们一起来学习。我自己的生命也是神在一次一次的被塑造，也是被神来一次一次的提醒，来走在神的正道中，来运行在圣灵的大能力。记得当我在做执事会，在执事会的时候，经常要做很多的教会里的负责管理和事务。这时候有一个声音，每天这样脑子所思，除了上班哈，脑袋都是这样想的，是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有这个声音来问我说，你愿意为我的缘故放下所有的一切来服侍我吗？我当时真的是吓了一跳，这是神的挑战。我当时有工资八万多哈，加上奖金十几万了，有这样的薪水，我也有我的孩子，我也有我也有我的学位，我自己愿意用我所有的精力哈，就是在我的工作，在我家庭之后的精力来服侍神。可是当神挑战我说， 你能够，如果一件事情对你这么重要的时候，你能够放下这一切来尊跟随我吗？我犹豫了，跟神挣扎了很久。那神也通过周围的环境来告诉我，他这样的挑战是真的。正当时我的工作环境也极其艰难，哈，我们的小组，我们组里各样的事情，有各样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各样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复杂，哈。我终于对神说：“神啊，如果真的是出于你，我愿意。”因为在这个环境中，我不觉得我的生命有这样到达了这样一个品质，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在还是不是在为你做见证。如果你让我愿意，你让我从这个工作上退下，我愿意。就在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我在浏览那当时他们那边饭馆饭 cafeteria 旁边有这样书摊的时候，我就这样随便的翻，一个声音又临到我了，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将不在这里看书摊了。这个书摊是每年有的。”但是这时候又一个声音说：“你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不在这里了。”我心里先一惊，又一喜。我说：“神，好啊！如果是你让我带领这个退下，在这工作上退下，我愿意，我愿意来为你。”为你来委身。那我马上就是一问题，怎么退，什么时候退，肯定是在明年之内哈。这时候我的老板又，这是我们的老板又换掉了，五年之内换了三个老板。那再一次新的老板接任之后，马上又被各种这样的环境的复杂，他也击垮了，他也开始来指责周围所有的人，也指责到了我。很多他的罪状都是都是无缘无故的拼凑的。这时候他跟我谈话之后，我决定了 That's it 我要退下了。神通过环境，通过运行在我心中的能力，让我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是我自己能，不是我自己有勇气，是圣灵这样的带领，圣灵这样的催逼。10万的年薪不要了，可是神的供应一直没有缺乏。神通过祝福先生，通过我在家里这样带相夫教子，这样同时给我有这样的时间来更多的查考神的话，来更多的在网上学习全备的圣经的真理和教会的历史，包括教牧一些新的教牧学的 101。 我真的是很享受在家里的时光，我也不愿意，我真的是我觉得这样的时光好的无比。我们不用求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只要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我们。在家里这段时间，我也没有任何要去再找一份这样类似高薪工作的想法。即使先生他的公司单位有很合适我的这样的招聘广告，圣灵在我的心中说 No。 我很定义的就是在家里，在我在说在家里等候神，在家里问神你下一次要带我怎样，那神就这样奇妙的开路了，让我一头一重去 Gordon College 教了书。我心里说，神啊，这是你要练就我的时候吗？我要在那里再一次来为你做见证，让带领这些学生教导他们生物学之外，还要带领他们生命更渴慕你吗？我心里觉得很美，这样我可以大大的教训他们了。可是在讲台上，我忽然有一个声音再一次提醒我，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神不是让我用言语来教训他们，不是让我的言语来指正他们，是让我用自己的行为来带领他们。下了课，我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怎样做，怎样用我的行为来见证你呢？开一个开启，就是请所有有问题的学生吃饭。每一个有问题的，每一个在很有挣扎的，甚至要跟我来作对的学生，一律的请他吃饭。在吃饭中表示我爱他们，在吃饭中表示我不是要用成绩单来打垮他们，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人。也感谢神，在这段时间很多的学生有给我这样写的这样的贺年卡，而且他们在评比的中，在year review 的时候，最可爱的一个孩子说 I adore Dr. Zhao。 这是我真的从他们心中看到的安慰。那在下面教书的压力我又吃不消了，我说神，可不可以让我再休息。那神就这样在这个时候给我了一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老三。真的看到神就是用他的手这样经历，继续这样的带，让我知道，让这个老三其实是我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对我们一家人的祝福。在带领他的过程中，神教会我的一个功课，就是 slow down， 就是真的是帮用爱心来照顾周遭所有的人，用爱心从你周遭的人来开始，来为主做见证。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我做见证的缘故。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犹太的首府，犹太地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那撒玛利亚又是更北边，居民不为纯种犹太人的地，不为纯种犹太人的地方，那当然地极也就是更远的地方。在这时候，神再一次来教，也是同样教导我要做见证，从家里来做起。真的是也学到了很多谦卑和顺服的工作功课，也学到了怎样在等候神里重新得力，在等候神里从对世界上荣耀的关注来关注到周遭人的生命。那我的祷告也就变作，神，如果你只要你怎样带，我就愿意顺服。你把我放在任何的环境中，也就求你给我这样的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让我能在环境中为你来做见证。但是我不会闲着，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是会为你来做见证。那神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几年前投了一份 resume， 神竟然开路，让我在我们家那个城市的一家大学去教一门课。我说哇，神，你真的是一点都不让我闲着哈，一点功课一个一个加上去哈，我稍微能够学到了我稍微学到了一个功课，你马上就可以扩充我，要我去做更多。这个任务刚加到我身上，我还真的有点觉得担心力不足，能力不足，因为要照顾小孩子，而且要教每个星期要教三个半小时的课。那且是都是美国人不愿意教的生物化学哈，又是生物又是化学，而且还沾着数学，因为要讲美学哈。那我要备课哈，三个半小时的课要备十五六个小时。我求主加力量，来求主来这样带领。在每一次备课的之前，我会在祷告，让神来带领我当讲的话。在每次上课前，我会为我们的每一个学生来祷告，让他们能听得明白，让他们能看到教授对他的爱。好，神就这样继续带领着，一点也不误事， 要在我的生命中继续做，继续要完成他给我的托付。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自己愿意委身，弟兄姐妹们，神也用你所在的环境，你周围的人和你量给你的这样的地位，神要使用你来为他做见证，神要使用你让你的生命有活出这样的高度。神也通过圣灵已经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愿意支取吗？我们愿意仰靠他的大能大力做那刚强壮胆的人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生命在你，复活在于你，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是就是要为你活着，就是要为你做见证，也有那大能大力是出于你的，将运行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愿意来为你来委身，只要我们愿意来为你来使用，主啊，我们这时候就求你这样的能力支配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在我们的各样的人事物中没有惧怕，只有仰靠，我们没有怀疑，只有相信。我们就谢谢你，我们知道你要使用我们，你要使用我们做那荣耀的见证，我们就求你这样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每一天每一刻坐在我们的生命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